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箴言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箴言书》。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箴言的28章，讲到许多非常生活化的道理，是我们可以照着去行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书第28章第17节，这里说，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一个犯了流人血这样大罪的人，他的良心必不放过他，必然会指责他，有的甚至于催他走上自杀的路，因为他受不了良心日夜的控诉。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这样的例子，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人物，加略人犹大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他因为所犯的罪引起他良心的控诉，他觉得自己太卑鄙，太对不起主耶稣了，结果他走上了自杀的路。神将良知放在人的心中，其中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。而良心正面的功用就是将人带回神那里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箴言第28章第24节的经文，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如果有人说父母所有的一切自然都是我的，我可以随意占用，不必问过他们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，在神看来就是偷窃。主耶稣当日曾经指责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说他们忽略了对父母的供养。马太福音第15章第5节跟第6节，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主耶稣把这样的人看作是违背神律法的，因为他们既不看重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，也不去履行做儿女应尽的责任，这是神所要责备的。当然身为父母的也应当尽上做父母的责任，千万不可以失职。跟着我们来看箴言第29章，继续讲到一些生活上的教训。让我们来读箴言第29章第1节的经文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神有许多方法责罚人，但是如果人受责罚之后 仍然应着景象不肯回头悔改，继续犯罪的话，那么审判就必临到他身上，因为他忽略了神的警戒。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可以想到可拉、伯沙撒、耶喜别等历史人物，这些人比顷刻败坏无法可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箴言第29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义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前面我们看过，恶人得势和掌权所带来的灾祸是很大的，他们不能为国家消除问题和困难，唯有义人才能为他的国家带来福气。今天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人无法解决的，尽管人口中说他有解决的办法，但其实却不能。特别是恶人当道的时候，受苦受害的就是人民，这情况我们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9章第四节的经文，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清败。大卫是一个好王，他是以公义来治理国民的，而他本身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可是大卫家的宝座仍然不能够持久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永久的君王，他所建立的国度才是永恒的国度。今天世界的希望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公义和平的国。而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后，他又要把教会接去，这是他给属他之人的应许。今天各国的政要都有他们不同的治国方法和策略，但是只有基督他是以公义来统治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9章第五节，谄媚邻舍的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。别人做得好做得对，我们给予他们称赞表示欣赏，这是很合理很应该的。可是谄媚就是言过其实，只是空泛的赞美表扬抬举，但根本没有可值得夸奖的事。而谄媚人的人呢，所说的话也不是真心的，谄媚人的话是神所憎恶的，我们千万不可相信，更不可因此沾沾自喜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9章第十节的经文，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这句箴言也可以翻作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但义人却关心他的性命。那些杀人的，他们内心充满仇恨，主耶稣也说，如果你心里恨恶弟兄，实际上你已经是杀了人。该隐是杀人的凶手，杀人的动机在他心里开始，使他将这意念化为行动。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是完全的无罪的，没有瑕疵的。可是后来他们跌倒犯罪，并且将世界带入罪恶之中，使他的儿孙并世世代代都沾满罪恶。该隐是亚当的儿子，他是人类第一个杀人的凶手，所杀的 竟然是他的弟弟亚伯，因为他恨他的兄弟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9章第11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愚妄人什么话都说，完全没有顾虑到当时的环境和情况。但是智慧人不会这样，他会审言，小心他所说的话。接着我们来读第12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身为父母的，在管教儿女的同时，要给他们有好的榜样，所谓身教重于言教。因为孩子会模仿他的父母，同样国家的子民也会效法他们的元首君王，他们的行为怎样是直接影响他们的国民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9章第17节的经文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这里再一次提到管教的重要。接着我们读第18节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异象是指属灵的领悟、看见、透视。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工作，将神的话语解开，让他有属灵的透视和看见。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神的话语稀少，也可以说神的话语宝贵。人们不明白神的话，所以在那些日子，神就不多启示他的话语。后来神兴起了一个他可以传言的人，那就是撒母耳，去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。民数记第11章记载到，在以色列营中有很多人说预言，这件事令约书亚感到困惑，于是他请求摩西禁止他们。第29节那里说，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属灵的辨别力也是圣灵的恩赐之一，是神特别加给教会的，让人可以明白神的话，明白和分辨属灵的事。这一章的箴言是西西家的人誊录所罗门的箴言而成的，之后还有2章，这是雅古尔跟利莫伊勒王的言语。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第30章，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。这一个人是我们所不熟悉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第30章第1节的经文，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。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，虽然这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完全的陌生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他名字的意思，因为凡是希伯来文的名字都是有它的意思的。雅古尔的意思就是聚集，而雅基呢就是敬虔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聚集者的言语，是敬虔者的儿子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4节的经文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聚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他名叫什么， 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几个问题很特别，因为正是神用来问约伯的。有谁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呢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因此耶稣是唯一在宇宙的创造和宇宙的起源上有权威的。除了主耶稣以外，再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或者是讲述宇宙的由来。科学家们不能，进化论者也不能，因为进化论所涉及的主要是进化的过程而不是来源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圣经的开始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就是宇宙的由来，最直接最清楚不过的叙述。然后第二节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这是描写到创造的动作，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去创造，他也不需要向我们交代。然而第二节给我们看见，起初神造了天地之后，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间上的空隙，有些事情发生在创造身上，以至于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。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创造这天地，科学家和神学家都不晓得宇宙是怎样创造而成的。神在约伯记第38章第4节问约伯说，我立巴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这也是神今天要向逞强的世人所问的，没有人可以回答。同样，这个雅顾尔说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试想想，神可以把风紧握在手中，正如我们用拳头去紧握物件那样。事实上，人对他周围的事物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，主耶稣基督不但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而且第八节说，风随着一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这真是十分奇妙的事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5节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只有神的话能够洁净人，因为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他比一切的清洁剂更好，是美妙的清洁品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6节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我们在处理神话语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，否则神就以我们为说谎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这里说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愿意活在虚谎的人中间，因为他们好谄媚又好说谎。另外，他所求的是不贫穷也不富足，最好是够用就好了，不要活在这两个极端里面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12节，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教会中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他们自以为洁净，他们不感觉需要求主，他们以为有宗教信仰有虔诚就足够了。同样有一些在高位的人，他们也自以为是，不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有什么错，可惜他们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污秽的不洁的。唯一能够洁净我们又保持我们清洁的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30章第15节。蚂蟥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。不晓得你有没有骑过马，骑马的人是需要紧紧的把缰绳握住的，否则那匹马就会飞奔而去，而骑在马上面的人因为没有紧抓缰绳而跌了下来。我们生命中同样需要有节制，或者说是自律。大卫在诗篇第32篇第9节说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脚环陪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，让他去为我们操纵和控制。跟着他讲到四件事是他不知足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第30章第16节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进水不足的地并火。头一样是阴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死亡和坟墓的路上走，而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之后，人类就面临死亡。最先是亚伯，然后就一个接一个，一代接一代，今天又轮到我们。坟墓永远是不知足的，是贪得无厌的。第二样是石胎，那就是指着不能生育的妇女的病症。虽然那妇女希望有孩子，却是不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把箴言第30章讲完，接着也要把31章讲完，那样就把这一卷书告一个段落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不但收听这些话语，我们也照着这些话语去实行。像箴言第28章29、30章，这里面有许多生活化的道理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的去行的。当我们去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就觉得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贝，这些知识就变成了我们亲身的经历。我们可以向人做见证说，上帝的话语的确是可以相信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凭信心经验得到的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，献上感谢。 主啊，我们以感谢为祭献在您的面前。在过去这一段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有机会查考真言，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到了第三十章，下一次我们就要把整卷书结束。主啊，愿你赐福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人，真是这些话语成为他们心中的亮光启示，成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使他们行在你的话语中，就是行在神的光明之中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